你好，呢度系月精彩市告中环。
我们是四川人，我们都爱吃淀粉肠，
我们最爱吃淀粉肠，
我们都爱吃淀粉肠，
我们都爱吃。
一条烤肠烧出咗中国嘅现实。十一月初，山西大同四中一间平凡嘅学校门口，一名女生买咗一条烤肠，竟然被副校长当场攞走锁匙，拖入校内。佢喊住话还俾我，而副校长回头一句：睇我俾唔俾你？呢个唔系校规，而系权力嘅猖狂。影片疯传之后，全网哗然，大量学生涌到校门口买烤肠，影相打卡，声援嗰个被抢咗锁匙嘅女生。有人问：喺中国买条烤肠亦都犯法？而校方嘅回应更加似火上添油。他们说这个只是人流疏导，但问题是如果真的疏导人流，你拔人家的锁匙做什么？更加讽刺的是，这场学生自发抗议发生在海南上千村民喊出打倒海交集团的三日之后。一南一北，一边是被打压的村民，一边是被控制的学生，中国社会好像被一股火燃点了。由田野烧入校园，由校园烧入权力中心。就在这一场烤肠革命的同时，北京内部亦在燃烧。200多名红二代联名上书习近平，要求他即刻确立接班人制度。他们说得很直白，习近平已年过70，精力有限，再不交棒，红色江山要断在他手上。这个并不是外人逼供，是自己的红血家族在这里敲警钟。上书的人入面有人说，我们不反共，我们是想保共，我们要保党亦要保命。但问题是，习近平会让吗？他这样吗？当民众喊还我锁匙，红二代喊给接班人，整个中国好像在同时质问权力，这个国家到底谁说事？继10月31日海南省邛中县上千村民发起打倒海交集团抗议行动后，只是隔了三日，11月3日，山西大同市第四中学又爆发学生聚集抗议事件。这一宗被网民称为烤肠事件的风波，发生在11月1日星期六中午放学时段。大同四中一名女生在校门口小食摊档买了烤肠，被副校长阻拦，并强行拿走了她的电单车锁匙和屋企锁匙。网络上流传影片显示，女学生跟在副校长身后喊着话：还给我，你还给我。没想到那位副校长不单止丝毫没有为之所动，反而好恶地说：看我给不给你。讲完转头就走入学校，女生上前阻拦，旁边的保安竟然强行将这位女生拖入学校。事件曝光之后，女生的遭遇引发广泛关注和同情，大量网民同情女生的遭遇，买条烤肠亦都犯法。亦有评论指出，学校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垄断学生的饮食，等学生只能够在校内饭堂消费。11月2日到3日，连续两日，大量学生和网民前往大同四中聚集，并在学校大门口影相打卡，声援这名因购买烤肠而被副校长抢走锁匙的女学生。面对舆论发酵，大同四中回应说，网络影片存在夸大成分，但这一说法进一步激起公众不满。由11月2号晚至3号晚，陆续有网友和学生前往大同四中购买烤肠，影相并上传到网络，以此抗议学校的粗暴行为和对学生的不公平，声援那名被抢走锁匙的女生。3号晚间，一名疑似学校工作人员的女子出现在现场，试图赶走聚集在学校门口的声援者。据 X 账号昨天披露，当地警察介入了事件的处理。11月4日，卖烤肠的摊贩亦都被警察赶走了。 面对汹涌的舆论，大同市第四中学校在11月2号通过他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表声明，说学校高度重视，很快成立工作专班，第一时间进行全面调查核实。11月4号大同四中校方再次发布通报，指副校长之所以拔走买烤肠的女生的车锁匙，是因为个女生将电动单车停放在男校门学生出行通道上，而当时正值放学人流高峰，为避免造成拥挤，所以副校长先至拔了这个同学的车匙，引发双方争执。学校这个通报将副校长和当事学生各打50大板，说双方都有不当行为，目前已经达成互相谅解，当时亦都归还车匙给那个同学。不过这份声明未能够平息公众质疑，部分网民认为校方以人流疏导作为理由，难以令人信服，指出疏导不是应该推走电动单车吗？为什么还拔走锁匙，使电动单车动不到呢？有律师表示，因购买零食而被工作人员骚扰个人物品的行为属越权违法，侵犯学生合法权益。截至11月4号晚，售卖烤肠的摊贩亦都被警方要求撤离，校门口现场恢复平静，但相关话题仍在多个平台持续发酵。海南民变和大同烤肠事件，这两宗事件一南一北相继发生，虽然性质不同，但都反映出社会对当权者滥用权力和过度管理的反感，以及由此催生出的民众抗议暴政的勇气。大家都知道牙齿甩了还可以植牙修复，但是眼睛一旦受损，想救回就真的没那么简单。那牙齿和眼睛哪样更加要被呵护呢？我们日日刷牙两三次，牙齿保养做到足，但是你有没有想过，由早上起身擘大眼睛开始，眼睛就一直工作到夜晚睡觉才停，是最后一个休息的器官。而尤其现代人日日在手机电脑前至少7-8小时，眼睛的负担比牙齿重很多。我们在这里向你推荐 Wise Quest 明目冷敷眼贴，日日给你的眼睛来一个深层滋养，帮你防眼涩、眼攰和眼压高。不要等到眼睛出了事才来后悔，眼睛都要有日常护理，由现在开始守护你的视力。输入专属优惠码月，享受独家95折优惠。11月3号独立时事评论员蔡慎坤在他的自媒体频道爆料，说近日有200多名红二代联名上书，要求习近平尽快设立接班人。这些红二代在信中要求习近平要进一步改善党和国家接班人的培养制度，因为这个政治制度不能够丢。他们直言不讳地指出，习近平已年过70，年事已高，精力有限，即使医疗条件先进，但很多事务必须交给精力充沛的年轻一代。但目前中国面临的复杂国际环境，经济压力巨大，就业难题不断，年轻人普遍看不到希望的背景下，如果没有秩序的交接班机制，党的基业怎样薪火不灭，基业长青？他们呼吁选拔政治可靠、能力过硬、德才兼备的年轻人，确保接班人既有坚定信仰，又具备实践经验和治理能力，能够胜任现代化国家管理和国际博弈。信中还强调要建立长效机制，使人才培养、选拔和权力交接制度化、监管化，有秩序平稳。他们还在信中说，毛泽东和邓小平很早就开始选择培养接班人了，尤其是毛泽东早在延安就开始了，兼且在1949年建政之后提拔了一大批年轻的干部，所以希望习近平也都能够建立一个接班人制度，尽快选出接班人。据蔡慎坤透露， 这二百几名红二代和习近平一样，他们的父辈都曾经和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一样，在早期的战争中一起打下江山。但这些红二代现在大多数已经不在体制内任职，也都没有公开反对习近平的记录。他们上书是善意的，苦口婆心的，不是逼供，目的是保住中国共产党，保住中共的执政权力，那就保住他们的财富和特权。这些人视自己和习近平在同一条船上，认为不能够令所谓的红色江山断送在习近平手上。谁是这封信的带头人和组织者？蔡盛坤没有提及，似乎是为了保护消息的来源。听说习近平的标准极为严苛，这帮人绝对不会由现有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甚至候补中央委员中产生，尤其是那些六十后党政军要员，因为他们身上都打上了江湖时期领导人的烙印，元老对他们的影响太深。习近平可能会从七十后或八十后中选，因为这些人基本都是在习近平时代成长，和旧派系没什么太多瓜葛，能够确保不清洗他本人，亦都不偏离目前的路线。这个听起来更加像是一场权力洗牌的预兆。但问题是，党内其他人有发言权吗？蔡盛坤指出，中央委员级别以上的人在接班人问题上没有任何权利，甚至没有任何想法。一旦有人布局接班，下场就可能好像孙政才或者令计划那样惨烈。就连和习近平关系密切的何立峰，亦都因为栽培人马而受到警告，现在收敛了很多，不再提人事建议了。而蔡奇得宠的秘密就是没有自己的班子和人马，令习近平彻底放心。这样的党内生态就好像一出宫廷剧，充满猜忌和制衡。问题是习近平会让步吗？截至目前为止，还看不出有哪个能够成为潜在的接班人选。不过蔡盛坤提出了观察指标，答案将在中共二十一大上揭晓。如果习近平作出妥协，中共政治局人士将会出现非常明显的变动，例如非常年轻的人进入政治局或进入政治局常委。否则如果高层仍然由现在的六十后主导，即使总理位置换上相对年轻者，亦都绝非真接班人。蔡盛坤还说，如果习近平在四中全会后取下一个红二代来杀鸡儆猴，那就表明红二代已经对他的权力构成威胁，他要彻底封住他们的嘴。但真的能够封住吗？红二代中本来就有一批反习派，因此红二代上书事件可能会引发更大的波澜。不过亦有观点认为，习近平亦有可能借波下炉，以掩盖自己被虚权的事实。蔡盛坤关于接班机制的分析，指出了中共高层的结构性焦虑。而这种焦虑的另一面，正体现在近期密集的纪律整顿和人事清洗中，由金融系统到烟草系，再到中共中央组织部与地方党政系统，纪律检查风暴在四中全会后持续升温，显示中央仍然将清洗视为维持统一控制的主要手法。十一月初，中共最高检察院宣布对国家烟草专责局原副局长张天锋提出公诉。张天锋被指在陕西及国家烟草系统任职期间多次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官方指控措辞罕见强硬，形容他靠烟食烟，并指出他长期利用人事与市场权限谋取私利，作为2025年首名被起诉的中层管理干部。张天锋案件被视为今年反腐败行动的重要环节，亦象征系统性反腐败正向行业深层渗透。与此同时，政协系统亦都出现罕见人事异常变动， 前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傅兴国在11月1日的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后被罢免职务，并辞去委员职务，成为第十名被罢免职务官员，兼且是唯一一位完全离任者。傅兴国曾经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国家公务员局局长，是前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陈希的重要副手。观察人士指出，傅兴国的异常卸职显示中共中央组织部系统内部仍然处于震荡状态，和近期针对陈希人马及宁夏官场的调查节奏相呼应。地方层面上，海南省三亚市崖州区的双重落马事件再次暴露中共官场的腐败。三亚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委11月2日通报指，崖州区前区长冯强工作时间沉迷打高尔夫球，违规收受礼品及插手工程项目，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并移送司法。同他搭班子的区委书记林海就长期沉迷于网络游戏，贪欲膨胀，公器私用，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等，两人同日被开除党籍公职。中共持续的整肃和蔡慎坤所描述的高层接班焦虑形成对照，一边是权力缺乏制度化的传承的焦虑，另一边就是靠惩戒与恐惧维系权力的惯性。这种以清洗代替更新，以恐惧维持秩序的模式，或者能够在短期内维系表面的稳定，但它同时在消耗体制的信任和人性。当整个体制只能够依靠恐惧运转的时候，真正的危险是恐惧终将失败。那时无论是体制内定是体制外的人，将会联合起来去改变它。而这种趋势由近期民众的反抗来看，在中国民间早已经是清晰可见了。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宏，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